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律师控告和无罪辩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近两年，明慧网刊登多篇利用法律制止迫害的交流文章，本地同修交流，控告直接参与迫害当地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和被非法关押在黑窝内的同修互通信息后，我们以当事人和家属控告的方式向各个部门递交控告状，跟部分律师咨询的时候也得到律师的认同。然而在委托律师的过程中，当要求律师站在法律的基点也参与控告时，出现律师回避控告或找借口说不适宜控告，还出现律师不仅不愿意站在律师的角度实施控告，竟利用律师话术误导黑窝内的同修和家属认可有罪辩护，间隔了家属和本地同修的关系。出现上述现象，我看到原因之一是过于依赖律师所致，认为律师比我们专业，首先想的是问问律师此事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做，完全没有修炼人的主见，更没有从修炼人的角度出发，从法中体悟如何利用法律救人。干扰我们利用法律反迫害的就是那个特别强烈的一面，我们在法律上不专业。看明慧网关于利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文章时，只是看看，觉得那是同修的交流，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方向。自己不懂法律的意念充斥在整个个人的空间场中，一个不懂就很心安理得地认为利用法律反迫害跟自己没有关系，同修交流的时候自己木木的，没任何触动。相反，在有同修一再坚持大家要重视控告的时候，还觉得同修怎么修成这样了，一开口就是控告，难道忘了不能从法中悟上来，强制性的控告怎么能行得通呢？那又不是常人的控告。同修再说就特别受不了，同修间出现一种无形的间隔。回忆这些年和律师接触的所有过程，竟然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识障碍，觉得法轮功还在被邪党打压，参与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真是无畏和正气，高兴和佩服之余就完全迷糊了，一切都由律师说了算，主次颠倒，请律师的基点整个错了。思维中还有一种认识，律师如果像别的案子那样尽职尽责地办理法轮功被迫害案件，会引来邪恶的迫害，就是律师代理法轮功被迫害案件变成只会见当事同修签个委托和参与法院庭审，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中请律师反迫害，还认为律师代理之后律师应该做的其他的事我们本地同修应该来做，我们是修炼人，没有什么怕的，邪恶动不了我们，我们得考虑律师的安全，更不应该计较律师费的多少。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是对全民的迫害，包括这些律师都是被邪党迫害的对象。表面上律师在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实质也是在维护律师自身依法职业的权利，唯有全民能够认识到对真善忍的迫害就是对自己人权的迫害，才能够有更多人明白真相得救，真正结束这场迫害也是师父要的。我认识到自己上面的这些不正的意念导致与我有关的生命群体在观望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使这场迫害变得更为持久和惨烈，不正的观念在阻碍众生得救。 请律师的时候从没有主动要过委托协议和收费凭据，刚开始没有好意思要，后来跟一位律师要收费凭据的时候，这位律师竟然说，那你上税。我们走证的每一步都是给后人留下的参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请律师维权的规矩还是要守的。我自己在思想中把法轮功案件定为特殊敏感案件，不能放手来办，导致律师以法轮功案件特殊为由拒绝当事人家属的正当要求。我在人为的考虑律师安全的时候，律师以匆匆来匆匆去作为给我弟同修代理案件的全程内容。我没有原则对律师代理法轮功被迫害案件，没有按照正常案件的思维意识和律师沟通的时候，律师们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群体的钱好挣，却不关注案件办理。我认为自己法律不专业，一味听取律师的意见后，律师出现给同修做有罪辩护，还不理解法轮功学的这份坚持。而律师参与控告，并不是我在人心作用下认为的有什么危险的举动。一个能够从法律的基点为法轮功学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他会很自然地认可当事人提出控告，因为公检法人员已经对法轮功学的权益实施了具体的伤害和侵权。不愿意控告或者觉得控告危险回避控告的律师实际是有欠缺的。我的人心导致完全可以为法轮功案件正义发声的律师变成了用接案技巧和律师之间的配合来赚取代理费，在案件代理上不能用心。每一颗人心和观念强烈地阻碍着我用修炼人的状态利用法律制止迫害，阻碍我正确认识律师控告，还有邪党灌输的法律无用论在起作用。我一旦真正从法上认识到控告也是大法弟子反迫害的一种形式，并且能够利用这样一个契机给公检法司部门的众生讲清真相，使之有得救的机会，那些阻碍控告的人心和共产邪灵就是灭，那个长期形成的党文化中的糊弄式走形式无神论的物质因素就在不停的解体销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些年来，通过明慧网看到全国各地大法弟子被迫害之后，当地同修就会积极参与营救，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请律师维权和参与法庭为被迫害同修做无罪辩护。但是看着每天明慧网的报道，虽有以各种方式回家的同修，但是被冤判的报道每天都有。下面我就说说自己另一方面的认识，律师介入之后能够做些什么。在公安阶段，律师介入只能会见一下当事人，如果没有对直接参与迫害的警察依法提起控告、申诉、检举等，会见只是单纯的将当事人和家属之间的牵挂和担心相互给予转告，只是一个带话的人。从修炼的角度和救人上出发，这样的律师会见毫无意义，还浪费大法资源。我弟在公安阶段请律师的费用是10000元，现在有律师已经按照15000收取，不包括差旅费。差旅费有些律师一次就是3500元，有的2700，最少的也是800到1000。也就是说，公安阶段的会见我们最少也得花11000元。这样的会见律师还只是会见一次，花了10000元，律师不仅只能会见一次，而且还来去匆匆，给家属的感觉只是拿了钱后急忙赶飞机回去了。从法律的角度，给家属没有丝毫的建议和沟通。好一点的律师还会说一句，这种没有受害人的案件本身就是冤案。如果律师不能依法提起对直接责任人的控告、检举等行为，这个阶段的律师完全可以花几百元从当地请律师会见当事人，只是带个话，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检察院阶段，律师只能到检察院阅卷，阅卷后也只是再会见一下当事人就回去了。我们的费用除了差旅费 还是10000元的律师费。这10000元只是阅个卷，阅卷内容从法律上讲，家属是不能看的。所以律师阅卷之后，我们对案件的了解还和同修被绑架时没有律师的时候知道的一样。这个阅卷对营救同修也毫无意义。像案件何时到检察院，何时批捕，谁批捕，何时退回国保等等，都是家属一次次去检察院和国保要人的过程中打听到的，而律师从未在这些事情上主动操心打电话询问过，故检察院阶段请律师没有任何必要。法院阶段，单纯只是法庭上的无罪辩护，律师辩得如何字正腔圆，如何气宇轩昂，如何正气十足，对案件结果影响不大。庭审只是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程序，我们只是在这样的程序上做这样的无罪辩护，是在承认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一整套程序的同时承认着迫害。在法庭上辩得多好，却对涉案人员以公检法名义迫害无辜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的质疑和法律上的救济措施，如控告、检举、申诉等等，连最起码的控告说辞都没有。这种无罪辩护对法官的枉法裁判没有丝毫影响，对家属找各部门要人还起了阻碍作用。这种律师的委托需要非常慎重。二审阶段，对法轮功被迫害案件，协党的基层法院实际没有裁量权，连庭审的时间都说了不算，都有当地的中级法院给基层法院安排开庭时间。庭审时，中级法院经常是要来人到庭参与庭审的。庭审后，基层法院对被庭审的法轮功学员给一个量刑建议，报当地中级法院审核。中级法院审核之后，给予一个具体的刑期。这几年，据我了解的几个地方的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量刑都高于基层法院的量刑建议。如有一个基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提出4年7个月的量刑建议，中级法院更改为7年，基层法院最后以7年给同修判刑。这个量刑建议和中院审核后的具体刑期都有书面的东西，都在案卷中，只要参与过二审代理的律师都看到过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参与过法轮功学员二审代理的律师都知道一审的判决书中的刑期是中院的意见。那么法轮功学员上诉实际就是一个协党骗人的把戏，也是一个名义上给予法轮功学员一个上诉的权利，实际上是将法轮功学员的一审的判决生效时间往后推了1-2个月。这个二审请律师没有任何意义，律师只是跑到基层法院递交一个上诉状，却收取家属至少10000元的律师费。我从明慧网上一直看不到关于中院直接决定基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量刑的报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同修委托的律师将这一事实从未给当地同修或家属告知过。这个事实我是在2011年一位主管刑事案件的院长侧面告诉我的，而这个院长跟我谈及的案件是2006年被冤判的。后来我和基层法院的法官沟通的时候，法官直接告诉我他没有裁量权，都是中院在做。多个基层法院的法官毫无隐晦地告诉我这一事实。在中院，中院法官直言不要请律师，没有任何意义，我的判决书已经打好，如果你请律师，我只是推后几日给当事人送达。而关于中院决定一审刑期的信息，我委托的律师在这7-8年中没有一个律师给我谈及过，相反还在告诉我，没有律师的参与，家属和当事人本人是很难提起上诉的，法院会阻止当事人上诉等。那么如何上诉？本人会写，看守所会转交法院，家属也可以代写，通过法院找本人签字即可，也可以找本地律师会见当事人，既能拿到本人的判决书，还能在上诉状上签字转交法院，律师费还不高。关于申诉，律师按照程序对法轮功被迫害案件申诉，只是给相关部门递交申诉材料，没有任何的控告等行为，建议同修不要请律师，还是同修和家属来做申诉。被冤判同修的权利在公检法所谓的一审二审中都是被公然侵权的， 公检法的工作人员都是违法操作，其行为构成犯罪。家属与本地同修应当依法提起对涉案的直接责任人的控告或检举，要求追究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的直接责任的刑事责任。我们依法维权的时候，申诉过程才会依法进行。申诉过程中所有遇到的与案件有关的人员，为避免日后自己也被追究法律责任，会按照法律规定给家属给予正确的答复，却不是走过场走形式。我们作为同修和家属，自己能够认认真真依法维权，那么受理案件的部门也会依法办事。被迫害同修的家人和本地同修自己主动找公检法部门，在依法维权的过程中，会看到本地公检法人员很多都是等待明真相的善良人。不要因为我们依赖律师，错过了救度公检法的有缘人。我们依赖律师，使我们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基层法院冤判法轮功学员的真正黑手是当地的中级法院。以上是我现阶段经验和认识的交流，仅供同修参考。从根本上说，修炼人修善不讲以恶治恶，而是讲慈悲解体邪恶，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战胜困魔的点滴体会》，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3日。近来看了明慧网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多都谈到了在实修中，在磨难中，自己观念一变，迫害瞬间就骤然停止，烟消云散。这些方面我也有同感，因此向师尊汇报一下，在实修中我是怎样改变观念、战胜困魔方面的一些体会。一、迫害之初，楼上的麻将声对我的警醒。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老弟子，上班族，且工作量大，任务重，很忙很累，每天都感到时间不够用，人又疲倦。特别到了2001年以后，大法弟子除了自己学法练功外，还要发正念出去救人，就更感到时间紧，人又特别疲倦。每天到了凌晨一点过，不是没有学法，就是没有练完功，心里很着急。但面对疲劳疲倦又很无奈，心里非常痛苦。一次连续10天左右，到了凌晨一点过还没有抱轮，人就疲倦得不行了。有时觉得头还没有挨着枕头，人就睡着了。一天又到了凌晨一点过，还没抱轮，疲劳又向我袭来，眼皮似千斤重，全身软弱无力，坐也坐不稳了。我想挣扎着站起来，却一头栽倒在床上。正当要睡过去的一瞬间，楼上却传来咚咚咚打麻将的声音。我此时还有一点意识，我就在心里想，某某某某某某，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初期的人的这点东西你都突不破吗？你看常人玩耍娱乐都这么大的劲头，不分黑白的干，你还要想修成佛的人，怎么连这点苦都吃不了？你像什么修炼人？我就强迫自己赶快起来抱轮，不能睡过去了。此时我脑子里想起了师尊的经文，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红吟无存》。眼睛还没睁开，我一下就跳了起来，并强迫自己，今天既然能站起来，就要把第二套功练好，4个动作各抱半小时，一共要抱2小时，中途休想拿下来。在这第一次抱轮2个小时的过程中，有时脑袋像迷糊过去了，要站不稳了，但手臂的酸痛代替了想睡觉的痛苦，随时都想拿下来。但是我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今天一定要放下生死，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中途把手拿下来，并不停地背经文无存，真是每分每秒都觉得漫长难熬。
当我终于完成这两小时的抱轮时，我觉得这辈子好像都不需要再睡觉了。此时我觉得自己像打了个大胜仗的将军，而困魔却逃得无影无踪。我身体之轻盈，舒适美妙的无以言表。我感恩师尊，我付出这一点点，师尊就给我这么多，真是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恩。我觉得师尊给我推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体验到了师尊讲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从那以后，我经常抱轮两个小时，为以后战胜困魔、解体邪恶迫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二、战胜困魔，连续四夜三天发正念，解体了邪恶的迫害。2006年春末的一天，由于同修供出资料是我给他的，我被当地派出所和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国保大队，警察恨不得挖地三尺想找到他们要的东西。我求师尊救我，加持我的正念，解体参与的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让他们什么都找不着，立即无条件放我回家。结果他们在我家什么也没找到，他们就想从我的嘴里得到，就对我用酷刑折磨，把我按倒在地，把我双手从后面由下拉到上方，靠在椅子背靠的地方，我整个头和腰都弯下贴在腿上，快昏死过去了才把我放下来。把我放开后，腰都直不起来了，痛得要命。我在心里求师父后，一下就直起来了，双手腕也靠成乌紫色肿起来了。头两天他们一个个对我凶神恶煞似的，眼睛看我都是凶相毕露，个个又吼又叫，把屋子里的东西踢得咚咚响，边踢边咬牙切齿地骂，有时踢我，并不时地吼叫咆哮，你说不说，再不说把你吊起来打等等。我抱定一念，这次即使脱了这张人皮也不能出卖同修，并牢记师尊教诲，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这次他们动用了我单位的几个保安、派出所、国保大队的警察、610这些单位的人员。晚上他们两人一班轮流看管我，白天由国保大队的正副大队长及他们的手下审问、恐吓、吼叫、折磨我。白天黑夜不让闭眼睛，不管让我闭眼不闭眼，我都会集中精力发正念。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另外空间的邪恶基本上所剩无几了。在这个空间的表现就是，连国保大队的警察也凶不起来了，并且基本不进关我的屋，不见踪影。后来他们把供出我的同修找来，并对我说，你看你眼圈都黑了，意思是成熊猫了。你老实说，资料是你给他的呢，还是他给你的？要是他给你的，马上把你放了，把他抓起来。我知道这是邪恶的阴谋，要是把他抓起来，他承受不住，不知道还要供出多少事来。我就说是我给他的，就放了他。到了第四天一早，他们就在隔壁屋大声说话，只有副队长过来说，允许我闭眼睡十多分钟，我就闭上眼，但我并没睡，而是发出强大的正念。四夜三天，我无时无刻不发出强大的正念。后来就把我拘留15天，是师尊加持我正念不停，使这次对我的迫害减到最轻。此时虽说我四夜三天没睡觉，被折磨，但我精神非常好，一点困意都没有。身体轻飘飘的，美妙舒服，是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加持着弟子。三、冲破困魔的阻挡，长时间高强度发正念，解体了洗脑迫害。 2009年3月底，我被当地610人员和国保大队的警察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他们想所谓的转化大法弟子，每天24小时都有两名或多名人员看管，用电子设备干扰，不准盘腿，不准练功，不准闭眼，睡觉除外。包夹可以随意打骂，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罚站，随意折磨。开始中午强迫我睡觉，但不准在床上坐，只能躺下，但躺下就容易睡过去，我就坚决不睡，坐在凳子上发正念，把包夹发睡着了，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我从不与那里的人随便说常人话，随时提醒自己，我不是来这里过常人的日子的，是来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要求自己随时处于修炼人的状态，高强度发正念。那里是绝对不准练功和发正念的，只要看见了，如临大敌，往死里整。而我就千方百计一定要练功。我一晚到量很少睡觉，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背法，找机会练功，对那里的每个人讲真相，劝三退，包括头号人物，第一负责人讲真相。后来，我从法中悟到，大法弟子是不应该被关在这里，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正念。一次，在我把包夹说通，掩护我练了近50分钟抱轮后，我正念冲出了洗脑班的大门。虽然没成功走脱，但是我的正行大大的震慑了邪恶，不久就把我转到当地洗脑班，在拘留所内。在经过一段艰难的巨大承受后，我终于突破了困魔的干扰，一晚到量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开始是等包夹睡着了才能练，后来就是不分白天黑夜都可以堂堂正正练功打手印发正念，并且一有机会就出房门去跟拘留人员、所内或外来的警察讲真相。三年多洗脑班内，没有任何人来我面前提所谓转化二字，我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忙个不停，就千方百计的做好三件事。可能另外空间的邪恶看见了就想，把你弄这儿来美死你了，你三顿饭不愁，吃饱了你就无忧无虑做你师父叫你做的事，来发正念消灭我们，我们怎么能受得了呢？赶快放了他吧。后来就这样无条件把我放回了家。回顾自己21年的正法修炼，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还有很多心没有彻底修干净，还有很多人的观念隐藏很深，还有很多人的执着，还有很多正念不足的地方。今后自己更要加大力度学法，向内找，抓住一丝一念，实实在在的修，做好三件事，修得执着无遗漏，圆满随师还。因层次有限，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到不喜欢听的话，要找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以前听同修说他得法以前的事情，我总不愿意听，有的同修还讲他做常人时的矛盾，我认为他不在法中。我曾气着跟别人说，修炼以前的事别总提啊，觉得别人修得不好，心性低。我那时不知修自己在法上理解的浅，因为我认为得法以后的生命跟以前已经一刀两断了，是全新的生命了。谁以前没有不好的地方呢？如果都那么好，那就不用修炼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过，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我想，这么大的法，怎么总提做常人时的那些事情呢？
如果说的是政法中的事情，我才会在意。我认为我讲真相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然而，经过几年后，我才认识到，同修不好的言论为什么会在我这儿出现呢？通过背法，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即使你再精进，讲真相做得再好，也会有让你看不惯的事情落在你面前。那时你曾经有那个业力，有些不好的记忆在你脑海里没有消除。记忆也是空间，也是物质。有些同修曾遭到迫害、非法拘留等，那个环境里的人和事为什么好长时间都忘不了呢？就是邪恶把不好的物质场压到你脑子里去了，包括在你身体和思想上，你形成了记忆，让你纯净下来很慢。我们这儿有一个同修被关到了拘留所，两年也没探到消息。我自责自己做得不好，我一直惦记，而随后我因种种的漏也被关到拘留所。我清楚地知道，我空间场有一个拘留所，在我脑海里存了两年了。所以从拘留所出来的同修一定要放弃那里面所有的东西，哪怕是好的一面，不然它也占据你思想和身体，也是物质存在。还有的同修长期在哪一方面看不上其他同修，结果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这就是那颗心长期不去，就是力就要给你弄到你看不上的那个程度上去，让你提高，说是去你这颗心。所以一旦觉得别人的话刺激你什么，就一定要对照自己，也不要因为同修的某些话不符合自己就看不上别人。像我开始说的那个现象，有个同修总提他以前在常人中的事情，其实是我在常人中存在一直打不开的心结，是我身体和思想有这种不明朗的矛盾的物质存在。我曾经想，同修之间都向内找，应该是相处很好的状态，至少比常人还要和谐。我才认识到那是一种理想化，不符合法，至少现在还达不到那种标准。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这些道理我明白得很晚，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么一段法，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与同修共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没有假期》，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今晨关闭闹钟又睡过去了，然后做了一个梦，梦中在海边有几个女孩要在水中参加比赛，下水前教练叮嘱要逆着水滑才能前进，当时我以为是让他们坐在船上共同划桨，可是女孩们下水了并没有船，而且他们一下水就沉底了，有的只是露个头皮在水中挣扎着难于前行。在岸上我着急地冲他们大喊给他们加油，可是没有用，无奈我手里拿着木棍跳到水里，他们抓着木棍浮出了水面，我双脚在水中探寻着，直到找到最后一个女孩，把她拉出水面抓住了木棍。从梦中醒来，明确知道是师父点化。近段时间看到有同修在忙过年修炼懈怠，和其交流几句也不以为然，心中着急，早想写交流文章和同修交流，只是忙于其他的事耽误了。看来师父着急呀，不敢再懈怠了，匆匆执笔，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年关已到，精进的同修知道抓紧时间多救人，然有的同修孩子们放假了，儿女们回家了，特别是女同修
就开始忙着买年货、蒸年糕、杀鱼、炖肉，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干嘛的，也忘了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他巨大的承受换来让大法弟子救人用的。个人以为谁浪费了这段时间都是在犯罪。我弟有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修炼前眼睛就做过手术，听力也不好，修炼后这一切得到了改善，可是同修修炼怕吃苦，总是羡慕常人生活的悠闲自在。他家是学法点，每年一到腊月20几，他就给学法组放假，开始忙过年。有一年大年初一，他想，我今天也不练功，也不学法，当一天常人放松放松。结果第二天耳朵就听不见了，眼睛视物模糊。同修们知道后，和他在法上交流，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向师父忏悔，同修们也帮他发正念。慢慢的，他的视力和听力有所恢复，但时好时坏。2015年他参与素江后，听力完全恢复。可常人问他，你耳朵怎么能听见了？他却回答，能听见了，女婿回家一高兴就好了。女儿的丈夫因经济问题被判刑入狱，结果立马他的耳朵就听不见了。他赶紧改口，是我练功，我师父帮我治好的。后来这位同修搬到楼上住，因下了楼就找不到家，儿子就不让他下楼了。渐渐的，他的修炼状态越来越不好。在这期间，同修们也和他学法、切磋交流，但效果并不好。再后来，他认为自己如果不修了，也许旧势力就不迫害他了。同修们知道后，赶紧和他在法上交流，可是已经晚了。原来支持他修炼的儿子、儿媳就不让他学了，认为他学法听不见、看不清字、会上火，就不让同修们去学法了。现在他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我弟还有一位同修，讲真相非常积极，经常和同修们出去发明会期刊、贴不干胶。可有一天，他和同修说，我们天天这样干，什么时候是个头啊？2017年春天，此同修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抢救，在师父的加持下及同修们正念支持下，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目前生活不能自理，给当地世人得救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他的家人也说他，你天天出去跑，怎么还这样了？后来我们知道家人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他以前有一段时间带修不修的，出现脑血栓症状，住院治疗。出院后他便积极做三件事，并和儿女们说，你们谁也不能干扰我修炼，否则我身体出毛病就怨你们。有时同修找他一起去讲真相，见他家垃圾车上有好几双男人的袜子，就问他，袜子好好的干嘛扔了？他说，是他丈夫的，没时间洗，一次性穿脏就扔。这是不是掺杂了不够理智的因素，被坏东西钻了空子？讲出同修的事，不是埋怨同修，这些现象都是旧势力干扰造成的。我只是想，我们同修怎么能够破除旧势力的干扰，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呢？前面的老同修想当常人，常人的状态马上就出现，后面的同修看似修得挺精进，实际上出发点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用做事来和师父讨价还价，所以会发出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的怨声，给了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同时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师父讲，师父今天给大家说的重了点，也是想让大家能够警醒。你们救度世人，想要叫他们醒过来，救度他们，你们自己也得醒啊，也得醒悟。事情做多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选自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其实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有感受，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在我们发自内心的救人时，达到忘我的时候，就是走在师父铺就的路上了，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 最近明慧网上有一篇学员的交流文章，文章中同修分享了他大年三十儿出去救人，忘了时间，做完回家已是晚上七点了。往年这个时间是吃年夜饭的时间，同修回家一看孩子们还没回来，就麻利地炒菜做饭，只半个小时就炒了七个菜，明显地感到了师父的加持。饭做好了，孩子们也回来了，吃饭时都夸同修菜炒得好吃。看了同修的体会，我也想起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年腊月28，我上午出去讲真相，回到家就中午了，忽然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小月29天，我只有大门上的对联，屋门上的对联还没有呢。当地风俗，大年三十上午贴对联，又不愿意贴常人的东西。正想着呢，同修来了，车把上挂着一长条红纸，一进院就说，不知道谁家写对联，红纸丢在道上了，我一看挺干净的，就捡起来了。我笑了，对同修说，师父知道我还没准备屋门的对联呢，就派你给送红纸来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下午请邻居同修给写对联时，姐姐来了，送来了煮肉、馒头还有团粉糕，我没时间准备的年货都有了。有的同修从来不让自己受委屈，为自己及家人考虑的样样周全，呵护有加，岂不知现在人中再怎么做也是有限的，同时师父对他的保护他就很难感受得到了。这里想和同修交流的是，大法弟子生命的意义就是救人。如果我们把时间都用在了家人的生活上，我们是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让家人造了业？我们对家人慈悲吗？我们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救人，我们还能救多长时间啊？前段时间听明慧广播《忆师恩》，有一个贵州学员回忆，1994年过年时，有个集体练功点宣布放假3天，过好常人年。谁知神目如电，没有什么可瞒过师父的。很快贵州站负责人就接到师父询问的电话，你们那修炼法轮功还兴放假过年吗？转眼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大法弟子应该成熟了，不应该在这方面还让师父为我们操心。大法弟子都应该知道修炼没有假期呀。其实写这篇交流稿也是在鞭策我自己，我修的不是很精进，晨练总是晚点，否则就不会做那个梦了。希望能和同修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盼，走好以后的路。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